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在这里共同敬拜，领受神的话语。今天的主日，外面下雨，但是我们里面很阳光，里面正气浩然，里面蛮有能量。我们有多少人，尤其是我们大人啊，从小的时候想做侦探，或者你们孩子，小孩子从小小的时候就想做侦探，有没有？你想做侦探？你是我问你，你想做还是从小就想做？
现在。
你刚刚想做？
一年前。
一年前想做侦探。你们有多少人想做军人，打仗、开枪，都不想做，没人想做，男生也不想做。男生从小想做啥？作家、码农。
科学家
。你们多少人从小想做研究的，研究昆虫，研究鸟，研究麦子，想做研究的也不研究。那你爸爸想做研究，你不研究可能没吃的，你吃的东西都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。好，不管我们做科学家，做军人，做侦探，不管你想做什么人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们的生命中都要有探索的能力，研究的能力，要有好奇的能力。我们当时有小朋友很好奇啊，经常来问我，哎，牧师，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。你要有好奇的能力，如果你不好奇不探索，那你生命就没有能力。所以今天我们都要做探索的人。我小的时候喜欢做侦探，我的女儿老二可能像我也想做侦探，小的时候戴一个鸭舌帽，穿一个风衣，戴一个墨镜，夹个小方盒，那叫侦探盒，里面有放大镜，有录音机，录像机，里面有笔记本。哇，在家里一走，墨镜一戴，哇，好神气的。我最喜欢读的侦探小说是福尔摩斯侦探集，福尔摩斯跟华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对话。长大也想当兵打仗，这些都是我内心深深的愿望。但是呢，我没有当成侦探，也没有当成兵，我当了牧师，这是我没有想到。今天我想从圣经里面的两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，种子跟麻雀的秘密。种子跟麻雀是有秘密的，你们每天都会看到麻雀吧？你们知道麻雀有什么秘密吗？
没有。
没有秘密。
没有秘密。
所以你要有侦探的能力，要有思考的能力。种子也有秘密的，你知道种子的秘密是啥？
不知道。
你不知道种子秘密，以后就没得吃了，地里不长东西了，树也没有了，花也没有了。种子是有秘密的。你们想听种子的秘密还是麻雀的秘密？
麻雀。
先想听麻雀的秘密。
麻雀。
哦，先想听麻雀的秘密。先讲种子秘密吧，因为种子跟吃有关，对吧？种子长出来我们可以吃，麻雀的话你吃不到麻雀，你只能看。种子又能看又能吃，你还能种，好吧？我们先来看在马可福音第四章，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，请大家认真听啊。耶稣这样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渐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也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马可福音四章26-29节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，大家都听过这段经文吧。这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什么？天国，神的国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种子就是道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福音，就是耶稣的生命，就是耶稣说的话，就是道 word。田地呢代表人心，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开始就讲了，代表人的心，心田，撒种的人呢，传福音的人，牧师，还有你们，我们都是撒种的人。镰刀收割代表什么？已经告诉你们答案了，最后的审判，有果实的就得救进入神的国，没有果实的就被割下来烧了，就是审判灭亡了。这是一个有关神国的比喻，这个比喻的关键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们要探索啊，是种子。你看啊，种子很小，撒种的人撒在地里面，然后他就走了，回家睡觉了。第二天起来，哎，发苗了，过一天又长，越长越快，越长越快，两三个月，50到70天，或者100天。就成熟了，就可以吃了，他也不知道怎么长起来的。那请问你们知道吗？种子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很奇妙的生长出新的籽粒来呢？以前的人不知道，现在的人知道多一些，因为有科学家，感谢神，有科学家非常奇怪，哎，这种子为什么会发芽生长结实，我要研究一下，所以很多人去研究种子，告诉我们种子的秘密。你们要不要听啊？要啊。你们知道种子就是我们所以经常吃的那个瓜子果壳果核啊，果核英文叫做 nuts， 日文叫做 nuts， 也是叫 nuts， nuts 就是从英文来的，叫 nuts。 nuts 还有个名字就傻瓜的意思，但这个是这个 nuts 的意思是果核，这个小小的果核我们都经常吃啊，也在超市里买会看见，只要没有被加工过的被烤过的一般生的果核，你们知道吗？都可以种的。你们有想过你们在超市买的果核啊，如果是生的都可以种的，这个小小的果核你吃啊，实际上它不是死的，是活的，只不过它休眠了，它睡觉了，它在休眠。但是一旦有三个条件出现，它们就活过来，它们就醒过来了。哎，你们中小学学生物知道吗？种子在什么条件下会活过来会生长？
水、
空气、温度，还有呢？
没有了吧？
土壤，要有土才行。哎，你考试不及格了。
不是，
你没讲土吗？
哎，那我那个在水里
老师没教
出来了呀。
那不需要土
呀。不需要土。
确实，确实。
对，我讲一般的种子，不讲个别的种子啊，要扣分。一般来讲，种子生长有三个要素：阳光、水分跟土壤。阳光、水分、土壤这三个条件如果成熟搭配的好的话，种子睡睡睡，哎，就突然醒过来了。科学家到如今仍然不知道这颗小小的种子看上去是死的，你一吃，哎，这个很好吃，实际上它是活的，只不过他们又告诉你，哎呀，我活的，不要吃我，但是它真的是活的。如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小的种子会休眠，甚至到几千年，我们从很古老的坟墓里面土里面挖出来的种子竟然还可以发芽，几千年了，我们人不知道，这是个奥秘。种子还有什么奥秘呢？你们学生物的知道吗？在这里，种子不光会苏醒活过来，种子的根呢总是向下的，而且根先出来，先扎根，扎稳了以后呢，它的苗从上面才出来，苗呢总是朝上长的，根总是朝下的，因为要吸收水分嘛，要扎根，上面长的不会动。那苗一直朝上长，朝有阳光的方向长。哎，关于这个呢， 有好奇探索的人，科学家呢也研究了，他们也不知道，但知道一些简单的道理。比如讲，他们讲根为什么朝下呢？因为种子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元素激素，他们呢对地心的这个吸引力很敏感，那么你埋在地里面，它就会判断地心，然后呢这些元素就积累在它这个底下，然后它破过这个壳就出来了，朝地底下长了。哎，里面又有一些另外的元素呢对光很敏感，然后呢他们会朝上积累积累，然后就苗出来以后呢就一直朝上长。这是科学家的解释。但是为什么种子里面有向下的激素，有向上的这种激素，他们也不知道。那种子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啊，特别小。那这里面那么小的种子会有一些元素能够感受到地的吸引力，感受到阳光，那多精确啊，肉眼可能都很难看见的种子，它里面有一些东西知道地心的引力，知道阳光，这怎么来的？科学家不知道，仍然不知道。我们再往下看，种子还有什么特征？这耶稣讲的，它先发苗，后长穗，最后会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，然后就可以收割了。那一般来讲，我讲玉米啊，从种到收割大概50天到150天不等。你们种过玉米吗？
没有，
从来没有。哎，我鼓励你们啊，你们要做探索的人，对吧？你们从超市买一点那种可能很奇怪的种子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或者向妈妈爸爸要一点种子，有三个条件嘛：水分、阳光、土壤。用一个小花盆，像小花盆里面有土，把这种子埋进去，每天浇点水，放在窗台这个地方照太阳，你们看一看你们买的这个种子会长成什么样子，会不会出来。
发芽的话不用阳光的呀？
要阳光，放在窗台旁边，它会长出来。你们试一试能够种出什么东西来，50天100天看看长成什么。如果你们种的是个很大的东西，那个小小的花盆就装不下了，可能就突然倒下来了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因为你们从种子看不出来它长大是什么，只是看一个小小的种子。150天最长，可能50天玉米啊，嫩玉米就可以吃了，就可以丰收了。现在可能还是玉米的季节啊，在北美非常好。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儿童故事叫《好奇的乔治》（Curious George）？ 一小猴子。
听过
吗？
听过，看过没有？
看过，有小说，有动漫，对吧？有图片，我两个女儿小的时候都看过，我也跟着他们看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你们看过《好奇的乔治》，你们就应该有探索的精神，因为这个小猴子很好奇，什么都要去摸一下，什么要去弄一下。乔治呢？这个他的爸爸，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吧？他在后院种了很多的植物啊，因为他的爸爸是做那个开餐馆的，做披萨的，那是什么是吧？反正是他的，是家里的人，他是养爸，他爸爸把他养在家里哈、啊，养父，他是猴子嘛，啊，他爸爸做披萨又要这个蔬菜啊，又要肉啊，要什么那个各样的东西，他正在后院种进去以后就要浇水对吧？让这个小猴子浇水。那浇水呢，过一天看还没有，再过一天看没有，长得很慢嘛。然后这个厨师就说，哎呀呀，我们餐馆要倒闭了，因为这些菜长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那这个小猴子就说，哎，我们家冰箱里不是有胡萝卜吗？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吧？他半夜就悄悄地把这些胡萝卜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放一个包里面，然后到后院的这个种菜这个土地里面，这个土盒子里面把萝卜埋进去了，把黄的埋到里面，然后绿的阴的放在外面，然后第二天就跟他的这个养父说，哎呀呀呀，你看长出来了，昨天浇水今天长出来了，奇迹。然后这个厨师一出来，啊，真的长出来了，哎呀，我今天可以这个做披萨了，做饼了，我的生意可以继续了，好高兴，就到厨房，你看做饼去了。 过我还需要其他的，需要辣椒，需要青椒，需要胡萝卜，我需要柿子。然后乔治又把其他东西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又去种去了。但是有一种他种不出来，就是豆子，这个豌豆 pea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们正好有很多 pea 的罐头，有这个豌豆的罐头，一个小盒子，他把罐头也种进去了。然后第二天呢，又长出来了。那些科学家做研究的，像你们爸爸妈妈就来了。你们要种出很奇怪的东西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会来看的，拿放大镜看这是啥东西。你要试一试啊，然后把这些挖出来，哎，这都是真的，胡萝卜是真的，辣椒也是真的，茄子也是真的，柿子也是真的。后来一看，哎，这个豌豆不对，豌豆是个豌豆罐头啊，在盒子里面。哎呀，一下就突然就露馅了，是吧？要露馅吧，就是暴露了，暴露了。小乔治就很高兴，但是也很沮丧了，因为被发现了以后没有奇迹般的果实了。这是一个小故事，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？就是种子成长、发苗、长穗、结实，它是在地里面土生土长的。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土生土长？土生土长，从土里面生，土里面长，你不可能空降的一下把它放进去的，这不是真正的植物种子生长过程，它是土生土长，从里面长出来的，里面长出来的，一直要从里面发芽、成长、发苗、长穗，最后结实，这是种子的生命。好，今天我们讲种子的秘密啊，你们看到种子秘密是什么吗？从小乔治小猴子故事看到什么？观察到什么？你们还在观察，很认真的观察。我告诉你们好吧，大人观察到什么没有？你们做科学家的，种子有什么秘密？在这里，种子给了土地价值，结实越多的土地的价值越大。天国的福音，基督的福音给人心真正的价值。人的生命越有价值，从神领受的恩典荣耀也越多。这是我这段时间观察研究探索领受到的，没有人告诉我，没有看到别人讲。你知道一片土地啊，一片土地是没有价值的。人为什么会买土地？土地为什么会值钱？因为土地可以耕种，注意听啊，因为土地可以耕种，可以种东西。土地本身是没有价钱的，没有人买一片土地一直放在那儿，价值不会涨的。人买地是因为他打算要种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。我舅舅以前在迈阿密种过荔枝，荔枝是很稀有很珍贵的，种大以后用飞机运到其他地方去，因为值钱嘛，玩几天就烂了。地值钱是因为它可以种出有价值的植物来，阿们。第二，地值钱是因为地可以盖房子，房子可以住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又不种又不盖，这片地是没有价值。如果你不耕作地，地是没有价值的，知道吗？地要有价值，要有耕种，要有植物在里面，那种子就是地的价值。你种什么长什么，种什么长什么，你长的东西就是地的价值。长得多的，长得旺的，长得好的，长得贵的，就是地的价值。阿们。这就是种子的秘密，种子的秘密。一片土地是没有价值的。你们知道土人是什么人？听过土人吗？没有听过土人？
没有听过。
啊，听过。什么是土人？谁是土人？土人是很土吗？什么是土人？ 土人就是那种原居住的民，我们在日本有没有土人？原住民有吗？在北美就是那种印第安人，原来就住在那里的，在北美，美国、加拿大后面去的，像西人这些都不是原住民，原住民就是土人。日本有土人吗？也有是吧？还能见到吗？土人是什么人呢？土人在我们现代人看来，就是他们是没有价值的，他们不懂科学，他们野蛮，他们没有技术，他们没有钱，他们什么也没有，这叫土人。如果我们笑话一个人土，意思是什么？老土，什么意思？我们笑话农民土人吧，意思是他不值钱，他没啥，老土，经常被人笑话。可能博士被笑话读大学的是土，博士后笑话博士是土人。实际上我跟大家讲，我们都是土人，同意吗？土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生命中没有价值的人，生命没有真正意义价值的人，都是土人。我们的土人生命，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呢？我们的价值就在那一颗小小的耶稣的福音的种子，那一颗种子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开始发芽成长结实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，知道吗？我们生命的价值原来是没有的，是堕落的，我们出于尘土又归回尘土，我们活在这一生，那些价值我们追求的，包括金钱，埋在土里，一个会烂，第二也没人知道，没有意义的。不管你埋金子还是埋纸币，只要进土的都没有价值的。我们的生命出的土，我们生命也回到土，是没有价值的。但是因着那一颗小小的福音的种子进入我们的生命，可以结实30倍、60倍、90倍，这是神迹啊！你们知道，原来在加利利那一带，他们的土地很差的，都是山区啊，很多石头，结2-3倍就很不容易啊。耶稣应许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这是神迹啊，这是奇迹啊，这在科学来讲是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的。这因着这个30倍、60倍、90倍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价值了。当你卖地的时候，你跟人讲，哎，我这个地可以产量100倍、1000倍，你想这个地值钱吗？或者说这个地只是土坷垃，只是一些杂草，这两种地哪一种地有价值？当然结实100倍、1000倍的更有价值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讲种子的秘密，乃在于它可以给土地带来崭新的价值。土地因着种了种子，价值就不再一样。我们的生命因有耶稣就不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。你们小孩子的生命跟我们大人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都有耶稣。不管你的爸爸妈妈是博士、博士后、科学家、军人、工人、农民，只要信耶稣，我们的生命价值就不一样，就跟不信的不一样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听的，我们还没有完全信的，我们心里已经有耶稣了，你们生命的价值已经不一样，已经不同了，已经有崭新的意义了，只不过还没有破土而出，还没有看到苗。但是这个种子，只要你信耶稣，有超自然生命，是神的儿子，你的生命就有意义了。耶稣给我们生命带来什么呢？这个种子有什么特征呢？在这里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都会背吧？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是圣灵的果子，一种果子啊，果子，这是耶稣生命的特征，在我们里面，种在我们里面，开始成长、发芽、结果。就以仁爱为例啊，仁爱就是神的爱，圣爱，爱加倍的爱 ，agape， God's love。这种爱呢，不是来自我们人的，是我们自然的心田里面是没有的。这就是我们土壤心田不值钱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的心没有仁爱，真的没有。你觉得你有爱，那是你自然的爱，不是超自然的。那耶稣的爱，我跟大家讲，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有几个特征，我在这里列一下。他是爱众人的爱，能赦免的爱，不惧怕的爱。好，这三点啊， 爱众人的爱。耶稣爱所有的人，你知道种子你不管撒在什么地里面都可以生长，都可以生长，它接进入所有的土地。耶稣爱所有的人，这种爱一定是从神来的，因为我们不可能爱所有的人。我举例，我跟师母来日本，很多人对日本人不感冒，会问我们你们为什么去日本，日本人以前对我们中国很不好，因为你们去日本我们不理解，或者我们甚至不支持你们，都有这样的人。我们来日本首先要爱日本人，要接纳日本人，要喜欢日本人。虽然我在这里带领华人教会，但是我对日本人要有爱心呢，我不能恨日本人，不喜欢日本人，那我生活在日本啊，我天天要见他们啊，吃他们的，用他们的，那我不喜欢日本人的东西。我们来日本首先是爱日本人的，我们也有个目标，是要向日本人传福音的。如果他们可以讲英文，我们就可以向他们传福音，如果我们学好日文就可以向他们传福音，如果他们讲中文我们也可以向他们传福音。但是我们现在不会讲日文，不能跟他们讲，急死了，有的时候认识以后比手画脚还是说不清楚。但是能找见讲中文的日本人很少，你们认识吗？有谁认识讲中文的日本人，讲很好的可以对话的？讲英文的日本人也不多，有谁认识讲英文的日本人吗？有，对吧？不多吧。但是神很奇妙的就让我们认识了会讲中文的日本人。就两个星期前，几个星期前，我跟师母出去就碰见这样一个在北九州大学学中国文化的啊，好厉害，中国文化，你们可能都没学过中国文化，想学中国文化吗？
不知道。
哦，你要想学日本文化吗？从来没想过吧。这个日本年轻人学的是中国文化，到台湾学过中文，就给我们碰见，我师母就他就三个人，我们就碰见了，就联系了，当天就加了 LINE 还照了相，奇妙吧。你要爱人，神就赐给你机会，你要勇敢，你就有机会。然后过两个星期他就告诉我，哎，我原来去台湾学习的一个室友也是日本男生，在东京工作，然后他要在这头实习一个月，听说认识了一位讲中文的中国人，在这里也会讲英文，好高兴，说也想认识你，然后我们就把他们请到这儿来，两个日本人吃顿饭。哎，发现第一个认识的他的奶奶是天主教，是信耶稣的，哇，我们好高兴，在这谈了五个小时。下个星期就开始查经了，我们用中文查经啊，两个日本人跟我们用中文查经，不懂得加上英文，不懂得再加点日文，我姑姑翻译以后再告诉他们，已经查两次了，这个星期还要第三次。耶稣爱众人，当这种爱进入我们的生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爱众人，这是第一点。爱还可以赦免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嘲笑他，拒绝他，不信他，还钉他十字架，他说什么？耶稣说一句话，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赦免是爱，赦免是爱，爱能够赦免。你想赦免人你做不到，因为你恨，你难过，你纠结，你没有爱，但是有了耶稣超自然的爱，你就可以赦免人。所以必须先有爱才赦免。第三，不惧怕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实际上这个种子成长以后，它结实百倍以后，彰显出一种极大的这个生命力来啊，不管什么环境都可以出来，都可以结实，它不惧怕，不惧怕环境，不惧怕。这是爱的三个特征，我在这里跟大家很快讲一下，这很有意思的。但最感动我的呢是耶稣的生命。耶稣讲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在地里死了就怎么样，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是最感动我的。你们想，一片土地原来是没有任何价值的， 但是因着种了种子进去以后呢，就长出许许多多籽粒来，但是这个过程呢，要第一颗种子埋进去的要死啊。它长芽，先是生根，再长芽以后，整个种子就没了，就在土里消失了，就烂了。它里面的胚胎被吸收以后，被芽吸收完了以后，芽出地以后就不需要它了，它就死了。但是奇妙的是，这一颗种子死了以后呢，跟它一样的生命从土里面出来了。这就是种子的秘密啊！耶稣进入我们的心，当我们信他进入我们的心里以后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死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面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但是他的新的生命长出来了。耶稣赐给我们新生命，除去了我们的罪，这是种子的秘密，这是令我最感动的。我们的生命价值在于耶稣，他超自然新的生命，但是要做到这点，他必须死，这就是代价。如果我们有这种生命的特质，我们也可以爱众人，也可以舍己舍命，也可以赦免，也可以不惧怕。耶稣为我们的生命死了，我们还怕死吗？我们还怕伤害吗？我们还怕议论吗？我们还怕传福音失败吗？都不怕。阿们。这是第一个秘密，种子的秘密。你们听了是什么？知道吗？种子的秘密是什么？刚听完。种子给田地价值，极高的价值。我们的生命因着有耶稣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你跟你旁边人讲，我是土人，讲我是土人，土人啊。然后你想，我有耶稣，土人有耶稣什么概念？有价值的人啊，有价值的人。我们来看第二个，就是动物的秘密。我们来看麻雀的秘密。麻雀的秘密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里，在马太福音10:28-30，耶稣这样说：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；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们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这也是个比喻，耶稣用两个比喻，两个麻雀来比喻什么呢？耶稣在比喻什么？在说什么？不要惧怕，因为在末日有很多的逼迫，传福音或者信耶稣有很多很多挑战，逼迫甚至杀害。耶稣讲，不要怕，不要惧怕那些迫害你们的人，不要怕信福音失去这个失去那个，要信，因为你们比麻雀还珍贵。不要怕死。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麻雀吗？大概有多少？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吗？
有七八十多亿
是吧？八十亿。好，全世界的麻雀，根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生物学家博士做研究的，他研究呢，他说大概有十几到几十亿之多。麻雀呢，在世界上有20多个种类啊。我觉得最奇妙的、最多的一种呢，现在在非洲看见没？叫做红嘴盔笠麻雀。这种麻雀呢，在非洲多的不了，可能就在非洲就有十几亿、20多亿，很多很多，而且成灾了，连大象都怕，误入了他们的区以后，都被麻雀凿的赶紧逃掉了。红嘴盔笠雀。挺漂亮的，这么多麻雀天天在天上飞，都活着，都很快乐，都有吃的。但是耶稣说，如果不是你们父允许的话，连一只都不会掉在地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有极大的能力 很大很大的能力，让所有这些麻雀都活着，赐他们生命。所以神是大能的神，耶稣告诉我们神是大能的，因为他吃除所有的受造物，让他们活着，给他们生命。另外神也是全知的神，在所有这些麻雀几十亿十几亿 麻雀当中呢，每一只神都知道。当一只掉下来的时候，耶稣讲如果不是父的允许，一只都不会掉在地上。掉的意思就是它死了才会掉，对吧？麻雀飞飞飞飞，突然死了吧，老死了，可能病死就掉了，一掉实际上它已经死了，活着的不会掉，掉就是死了。那么神知道每一只麻雀它掉下来它死它都知道。那现在有个问题啊，神有大能给所有的麻雀生命，让他们活着在天上飞，给他们吃的。神又知道每一只麻雀会死会掉下来，但是为什么神不用他的大能让所有麻雀都活着，不让他们掉下来，让他们一直活着呢，不让他们死呢？这是我们会问的问题。我们也会问类似的问题，神啊，你是有大能的，你可以医治，为什么我生病没有得到医治？为什么我的朋友生病没有得到医治？为什么我的亲人生病没有得到医治？我们也会问这样的问题。神的能力跟我们的能力不一样。如果你养了一只猫，你养一只宠物啊，你的宠物生病要死了，你去找医生，兽医也治不好，那你就没辙了，你说、啊、就没辙了，然后他就死了。但是神的能力不一样，神有能力医治，神有能力让任何生物不死，但是还会，他们还会死。所以神的能力跟我们能力不一样，我们是不能，神是能，还仍然让它发生。我们就问为什么神能仍然会死，仍然会发生这些事情呢？我们是被迫的，我们没有能力嘛，我们无能为力。神是可以但是发生。答案在什么地方呢？为什么神允许麻雀从天上掉下来？你说神啊，你看那个掉一只啊，那掉一只。神说我早知道啊，我一点也不奇怪，不要告诉我，我不需要你告诉我。答案在这里，神是全智的，神不但是大能的全能的，神也是全知的。神知道每一只麻雀，神也是全智的，就是完全的智慧，完全的智慧。在神完全的智慧当中，他允许麻雀什么时候哪一只有几只在哪个地方掉下来，这是他的智慧。神的智慧跟我们的智慧不一样，神讲我的智慧非同你们的智慧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人的智慧是说我不希望死，我不希望这样的，我一定要用我的能力反转我想要的。但是神的智慧说我有能力我也不那样，在我的智慧当中我的能力达到最佳的效果，不会发生的一定不会发生，发生的不是误用。好，这是神的智慧，在神的智慧当中是最合理最美好最有意义的，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。那我举个例子，你说麻雀会死会掉下来有什么原因吗？麻雀可能生病掉下来，或者老的不行飞不动了就掉下来，或者被人打也会掉下来。你们有打过麻雀？男生有没有打过麻雀？你们都很老实啊。以前我在国内小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打麻雀，做一个小弹弓就打。我的手法不好，经常差一点就从旁边插过去，我另外的小伙伴打得可准，一下一个一下一个，然后回家就讲那个小伙伴打了五只，我差一点打了五只。每次跟我妈妈讲我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好，麻雀可以被人打死，麻雀可以被动物吃掉，麻雀可以自己掉下来老死了或者生病了。在所有的这些原因当中，神都允许它发生，神都说可以可以可以。神允许告诉我你要不要想着打麻雀了，我也没给你这种能力。另外一个小朋友很有能力，我给他能力。但是还有一个原因，我想啊，为什么麻雀会掉下来，麻雀会死？ 因为祷告。你想非洲这么多麻雀，把庄稼吃得快没有了，这个农民会祷告吗？神啊，祈求不要这么多麻雀，麻雀已经成灾了，少一点吧。如果这个基督徒这样祷告，你们觉得神会听吗？就会还是不会？不管我们怎么回答，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。如果神听了的话，神会让麻雀减少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神的旨意是在万物的运作当中一个绝对的平衡。神的旨意，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，超过我们所想。因为人会祷告嘛，麻雀不会祷告的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动物都会祷告，只有人会祷告。你知道人会祷告发生什么事情？人可以与神的旨意、神的智慧有一个互动，有互动，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。当耶稣福音的种子在我们里面生长的时候，跟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互动，这个互动就彰显了神的智慧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爱，可以有平安，可以有喜乐，可以完全不一样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第二点，麻雀的秘密。神全能，神全知，神也全智，万物都在神的旨意当中运行，神的智慧最合理最恰当。麻雀的秘密呢，就是不惧怕，神能神知，神的安排最好。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神能神知，下面不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这样，而是相信神的安排最好，我们就可以不惧怕，不怕传福音，不怕传福音失败，也不怕逼迫，不怕被拒绝。我们最近有多少人可能传福音失败，觉得挺沮丧的，老被人拒绝，没有人信。如果我们觉得神在我们生命中有最美善的旨意跟时间，我们就不惧怕。昨天我大概5:30就起来了，5:30起来，我读了经，听了敬拜的音乐诗歌，我就出去走路了。我一般早晨都出去走路，6点多嘛，哎，结果走一半就下雨了，还下挺大的，没想到那么早会下雨。7点多后来就出太阳，下雨的时候呢，我走在这个路旁的这个有树的地方，就不被雨淋。没树的地方淋得挺厉害，那个时候我就想到，我觉得神的恩典就像我在雨中行走一样。很多时候我没有神的恩典时，我走出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就被雨淋了，我就遭遇很多的挑战患难。什么时候我在树底下走的时候，雨就淋不到我；什么时候我被神的恩典能力保护的时候，我就平安，我就喜乐，我就安慰。然后我就听了一首诗歌，如果拥有你，如果拥有你啊，是英文的。当我心绝望，当我心灵绝望的时候，当我心面对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挑战的时候，当我心面对许多挑战，很多很多挑战的时候，当我想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孤独困苦的时候，这世界有许多挑战困苦，当我想到人生多么艰难，多么挑战，阴雨绵绵是没有出路的时候，当我希望，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希望了，我能拥抱你，就是我可以拥抱神。我想拥有你，我想拥有你，就是我想拥有你，我想拥抱你。我就听这首诗歌，这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，极其疲乏困苦痛苦的人的一个心声。当我困苦绝望，看这个世界没有希望的时候，我想神你在哪里，我想拥有你，我想拥抱你。结果第二段就是神的回应。当你在这样的处境当中，当你做噩梦的时候，我会进入你的梦， 我会以我的权力来帮助你。如果你输我，我会牵着你的小手带你回家。我会牵着你的小手带你回家。哇，我好感动。我雨中的散步，雨中的行走，就是这样的一种纠结。想到人生的苦难、挑战、困苦、失望，但是想到我可以拥有神，我可以被神所牵引着、拉着进入他的存在，回家。哇，我特别特别感动。今天早晨又下大雨了，我出去了，我就带了一把伞。你知道有伞怎么样？一点都没有淋到，很安全。耶稣就是我们的遮蔽，就是我们的遮盖保护。我们要有耶稣，要有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人生就不惧怕、不虚妄、不失望，就有意义、有盼望、就有价值。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种子麻雀的小秘密，还记得吗？种子的秘密是什么？白讲了。哎呀，我好绝望，好失望啊！这个世界好失望啊！我讲的都白讲了，我好失望，我都白讲了。是什么？
是那个土地，就是没有什么价值。可是埋那个种子的话，就是有一个，就是有价值了。
是土地有价值了，对吧？种子要长出来，对不对？长成苗以后结实了，这个土地就有价值了，对吧？
对。
没有种子，你就不知道它价值在哪里。有了种子，你才知道，哦，这片土地原来可以长种子的，可以长核桃的。核桃也很有价值的，但是你要在土地里长，要有土啊。第二呢，麻雀的秘密是什么？
麻雀的秘密是
掉下来了。你看掉下来了，又掉一只，又掉一只。
是那个神啊，就是那个。
不惧怕。
对对对 对。
不惧怕。你说麻雀成天在飞，总在想啊，我哪天掉了掉了掉了掉了掉了掉了，那它能飞吗？
不能。
它这高高兴兴的在飞，突然掉下去没关系，不惧怕。神保守每一只麻雀，我们不比麻雀更贵重吗？耶稣讲，你们比许多麻雀，这个许多麻雀就是一大群一大片，我不知道有多少，反正我们比所有的麻雀都珍贵。不惧怕，不要怕失败，不要怕困境，不要怕死亡，不要怕疾病。几个作业啊，我要留作业了。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我们生命的价值何在？第三，你属耶稣吗？你要拥抱他，或者希望他拥抱你吗？第四啊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作业啊，小朋友找一个种子，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，征得他们同意，搞个小花盆弄点土，去种点东西试一试，你们看看能不能种出点啥东西来。你们种出点东西，可能夏天还来得及，种柿子还可以有吃的，种辣椒还可以有吃的，但是你种核桃就吃不到了。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长出核桃来，但是我们当中也有核桃小朋友在里面，很高兴我们还有真人核桃。好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这是非常祝福的蒙福的一首歌曲。当耶稣来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我们生命有价值、有意义、有方向、有喜乐、有平安。
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我心，
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奇妙的父神，你是伟大全能的父，你也是全知全善的父神。感谢你以你的形象造了我们，赐我们生命，感谢你以你的爱子来拯救我们，再一次复生重生我们。我们也感谢我的救主耶稣基督，自从进入我们生命的那一天，我们的生命就发生了奇妙的改变。福音的种子进入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不知道、不知觉、不知道如何生长的时候，已经发生了果效，产生了改变。我们今天在这里共同的献上感恩、赞美，我们为主耶稣过去的祝福感谢，为现在的祝福感谢，为将来的祝福感谢。虽然人生有患难、有高低、有生死、有疾病、有我们过不去的坎，但是我们就是在这风雨当中不断的有云上的太阳来引领我们，有一天我们必在信心当中走入天国的大门，进入天国与我们的救主相见。我们为所有已经信的、还没有信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祷告，愿我们一生持守在我们心里面、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耶稣基督，爱他、拥抱他、跟随他。愿我们一生能够在他的能力当中结实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我们这些贫乏的土壤，我们这些没有价值的土壤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因着我们的信，可以产生极大的果效来。我在这里特别为日本人、日本朋友祷告，尤其是这两位日本年轻人，他们会讲中文，愿神你以后使用他们，触动连接更多的日本人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，能够归向主耶稣基督。也特别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能够有向日本人传福音的心智，向我们同胞传福音的心智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实30倍、60倍、100倍、1000倍。这样的祷告感谢赞美祈求奉我耶稣基督尊贵的名，阿们。仍然站立，我们结束今天的敬拜。 谢赞美你，在今天的敬拜当中与我们同在，以你的话语来持守我们，坚固我们，赐力量给我们。当我们跨出这个地方，这个场所，跨出教会的时候，愿我们看到你的荣耀，看到天上的鸟都有你的旨意，看到地上的各样的花草植物都有你的祝福，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，也祝福人的人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，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
阿门。